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你来到《爱在人间》的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刘发，很高兴又能够在这时候来跟你问候，来跟你聊聊天，我们一起来听听歌，讲讲故事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夜晚，你是否能够感受到一种宁静的感觉呢？或者说是你现在可能正有一些担忧的事情。其实呢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如此，有高山，有低谷，有开心快乐的时候，也有烦躁不安的时候，这都很正常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能说烦躁了就一直烦躁下去，忘记了我们的目标，忘记了一切我们所爱的人，或者是爱我们的人。确实烦躁有时，开心有时，但是就像我们的圣经里面所说呢，靠的呢交给我力量呢，凡事都能做。这句经文意思不是说那事情我们都可以做，这个凡事都能做原本的意思是说，不论是在怎样的一个境况中，靠的呢交给我力量的上帝，他的同在都为我们搭建一个安静的居所，让我们可以安心的居住。那么今天刘发就要跟你带来一首有一些爵士风格的优美诗歌，叫做《安静居所》。歌词说：“每当我迷失，等待救赎，在绝望低谷，你引领我道路，心中安静的居所，我有平稳江河涌流。我坐在谷底，心却欢喜。我有一种盼望，使我灵魂苏醒。
每当我迷失，等待救赎，在绝望低谷，你引领我道路。心中安静的居所，我有平稳江河涌流。我坐在谷底，心却欢喜，有一种盼望，使我灵苏醒。心中安静的居所，我有平稳江河涌流。当黑暗过去，终迎向光明，你微笑的声音不断吸引我靠近。平安在这里，从不曾远离，最美好的事情是有你同行。我坐在谷底，心却欢喜，有一种盼望，使我灵苏醒。心中安静的居所，我有平稳江河涌流。
铁齿人情，爱在人间，星星之火，故事相传，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，领受属天的智慧。新故事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来到星火故事这个环节。我们现在正在讲述的故事呢，是来自于二十之后的续篇， 是蔡素娟女士她的自传。蔡素娟是中国的基督教布道家、作家以及知识女性。她原本出生在中国南京的一个高官的世家。她16岁时接受了基督的信仰，随后呢，她在自己生命中不断见证她对信仰的坚定，并且从她的言行中都展现了基督信仰的形式。她先后带领全家55人都接受了基督的信仰，但是在战争时期，她不幸罹患了疟疾，无法及时治疗，以致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。于是乎，她就需要常年的躺卧在黑暗的房间之中，几十年如一日。但即使是这样，她仍然能够坚定，她在暗室之中的生命发出了来自基督的光，照亮了无数的人。当蔡素娟跟李曼女士来到了美国之后，很多美国人对蔡素娟也表示好奇，纷纷的与她聊天，对她所描述的中国人的生活也觉得很惊讶。蔡素娟由此对自己小时候的事情又来做简单的回顾。上一回正说到，她已经入读了宣教士创办的女子中学，学习钢琴、英文，同时也被基督关照，接受了信仰。正当他在信仰里面不断追求的时候，这时南京发生了战乱，他们家里面的大院也被士兵攻占了。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上帝也保守他们的安全。但过了此事之后，他们一家决定前往上海去逃难。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读之后的故事，读到了暗室之后续篇的第5章，标题叫做李曼玛丽小姐。
耳朵连的心，迎接的故事早早心，新手抓的货，点燃的灿烂不熄火，新的旅途，火的传承，新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。
火车终于咔嚓一声停在了上海火车站。我们在火车急停的站台中感到快乐万分。
赶紧去赶上列车来，
我的哥哥们大声命令道。几分钟之内，我们就坐上了车，十分安心的往我的五姐家中去了。母亲冉冉坐在我的膝盖上，佣人们冉冉跟着行李堆在一起。当我们到五姐家敲门的时候，差不多已经午夜了，但事先我们根本没通知她。下火车的时候，我们曾经瞄过一页报纸，大标题上是
南京城南一片焦土，使命同归于尽。
现在我们听见五姐家里传出了半山石一样大声哭嚎的声音，鼻子里面又闻到了烧香的味道。我们忽然明白过来，或许那时候他们正在为我们悲伤呢，正在烧纸钱香为我们预备在黄泉路上的那些虚荣呢。来开门的佣人看见我们，脸上黑了发青，他顾不得开门就赶紧跑的了。结果我们留在又冷又湿的夜空中发抖， 继续的来敲门。我五姐看见我们，惊奇的要不得呢，也快乐呢，手脚都认不得该咋个饭了。我把母亲交给他照顾，但因为五姐家里面早有许多逃难的亲友，其实已经很拥挤了。我们其余的人只好再个找旅馆来住。等到天快黎明的时候，我终于走进一间卧房，几乎是昏倒在地板上。过了许久，家人听见外面的小贩那叫卖声，就把我买了一碗馄饨端进来给我吃，这才叫醒了我。我这懒吞虎咽呢，吃了又睡了。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中，我听见家人们悄悄地讲道：“哎呀，你看，七妹一直都那样背的母亲，真是晓不得她从哪里来的力气、智慧和勇气呀、啊！”我相信，这次的逃难才真正的在母亲心田里面撒下了种子，使她明白基督的大爱与全能。好嘞，我们回到南京家里，母亲就到贵格会医院去盖鸦片的医。李妈妈李小姐更是为她进食祷告，求神能够释放她。经过两周的挣扎之后，有一天母亲注视李妈小姐的脸，突然发觉她脸上照耀出奇妙的爱的光辉。母亲发出一声大喊，就在这样的时刻，这鸦片的瘾离开了母亲。母亲从医院回来以后，对儿女们说道：“是耶稣听了李玛小姐的祷告，才医好了我。”母亲又强调说：“哎，现在我只希望我所有的儿孙都和我一同来敬拜这一位活神。”除了我一个哥哥在母亲悔改前已经悄悄秘密的信主了以外，在以后的年日中，我家有55位都陆续接受了基督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选择了 Christina 做我的英文名字。那是因为读了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而受感动感谢呢。这个英文名跟基督这个词有紧密的关联。母亲在李玛查尼姆斯建的礼拜堂受洗了，我家有七人跟他一道当天受洗。母亲人很聪明，但是像当时一般中国妇女一样，母亲不识字。但是信主以后，她让孙子吴主教她读一本有图画的大字本的新约圣经。到夏天的时候，她甚至四围的邻居都回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。邻居们都奇怪母亲信主前明明是不多说话呢，结果现在啊，她居然常常主动向他们来做见证。有一天，李玛小姐跟我站在祷告厅中查考圣经的时候，母亲过来对李玛小姐说：“哎，李玛小姐啊，你领我们一家人信耶稣找到真神，我实在晓不得该咋个谢谢你才好。我把其女儿送给你做主人的女儿，你可愿意接受呢？”所以啊，从那时起，我就开始叫李玛小姐干妈，也开始了我们优美的属灵的关系。 密码小姐叉叉默默地燃烧身体的痛苦。她3岁大的时候就从楼梯上跌下来，头骨受了伤，所以呢她要站在讲台上讲道啊，真是一件吃力的事情。况且她从主动的恩赐是深沉安静的那一种，于是她的工作便在幕后为人祷告，对个人来讲道，把主人来思考属灵的话语，得到启示或亮光。利玛小姐在中国各地领会旅行的时候，事事要凭她下来让人抬得才能走。因此当我们合作共同侍奉主的时候，上边为她预备物做站讲台的侍奉。其实啊，我一向也怕这种事情，但是他总是推我到前面去，又帮助我学习来忘记我自己，而能够让主使用。但是呢，那时候我常常就这么推却说：“哎呀，但是干吗？哎呀，我不行，哎呀，我不要嘛。”但是他却这样慈祥的劝我说：“假设你有一支笔写不出字来，你个是就不写字了呢？我相信你也不会，你就会自己去画一支笔芯，个对。你不肯做神要你做的工，但是也不能够改变神的计划。那么神就会画一个器皿，然而你却自己丢失了机会。”记得我在毕业典礼致辞的时候，我是的的确确呢把自己都喝了有点生病了，但是听众每一句都听得鼓掌，这弄得我真有点不好意思。但我讲完了，他们鼓掌鼓得更厉害，要我一次一次的出来鞠躬道谢。哎，我那个时候真是怕随时都会昏倒过去。后面有一位老师赶紧去拿镇静药水来帮我，使我冷静下来。这事之后，师长又请我去喝茶，还对我鞠躬嘞，那更是让我难为情了。我只不过是一个女学生啊。师长还说要安排我到中国各大城市去，去打中演讲妇女教育的重要性。但是我拒绝了，我说我还在念书呢，毕业以后还有很多职位等着我，比如说我可以在母校当副校长了，或者是做女青年会的总干事了，或者说是推行妇女教育去各地演讲了。并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去哪点，实在是当时没得几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女性。正跟我国呢一句禅语相符合了，就是山中无大树，茅草也未钻呢。然而我生命中的新君王没有辅照我接受这些当事人看为重要的高职，而是要我去为他来做见证。我到过中国大多数的省份，在各种聚会退休会中讲道或者做翻译的工作，许多次与有名的传道人同工，像阿如此教士等等，与阿教士同工而成为朋友，这是使我特别快乐的事情。阿教士是著名的布道家和作家，我替他翻译过差不多有300次，他讲英文有时候是非常快呢，很少有人能跟上他的节奏。但是神让我们好像同心一样，同感一灵的释放信息。 我也加他那一般主命呢，火虽夹火一般熟，法已掺了种碗，削择了他那刀镐计与夹镐计。这样善开始施用了我为特来工作。一天清早，我们从泰阿夫洞山到泰沙口，沙山的楼梯很宽很差，一共有6700级，沙路两旁是石雕的巨型的洞，洞背上刻的四书孔子的名言。泰山的路一直很陡，我们经过八铁门、一铁门，然后到了南铁门。山顶的最高峰处有一座庙，我从那里往下看，石阶是那么小。正如孔子所说，当泰山而小铁小了。蜿蜒的黄河细呢下一条线。泰山的高度是海拔1545公尺，其周围有100公里之宽。游完泰山以后，我们要坐一种骡车，才能到达孔子76世孙所住的地方。这一路上啊，盗贼很多，所以还要请2个黑枪呢，来保护我们。终于我们到达了那座华宫一样的建筑物中，听见钟鼓齐鸣，有人拉送宣告孔子的世孙驾到。他还真下个碗，不但不要下政府纳税，还抄当地人的名税。他穿的锦绣华袍，坐在那宝座上，侍从替他握住雕在口中的茶水叶罐，我们站在他面前也鞠躬为礼。
啊，请坐。
他挥挥手说，看见我一个中国女孩跟几个美国人一起，他有些惊奇，于是挑拨出来问话。那时我才20来岁，没见过这样的大场面，真是羞怯的要命。等他晓得我是受过教育呢，就邀请我留下来，说道：“我愿意，你来教教我的女儿。”哎呀，我那时真是受宠若惊。我回答说：“啊，真是万分的对不起，大人。我家里面母亲呢老弱多病，我一定要在她身边照顾她。如果他身体好一些，那么我也愿意效劳。”我们在孔庙的大禅殿旁边走了上午餐之后，再走了大约18英里的路，到达了曲阜。孔子的坟墓就在附近。到了那点一看，真奇怪，成千成本的墓碑上都刻的孔这个词。我便问我的导游，问他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孔子坟墓呢？导游耸了耸肩说：“
哪个晓得呢？
小姐啊，你说哪个晓得呢？”这时我想起旧约圣经上那句话说：“你的墓地也不被人纪念。”就连孔夫子这么一位名人，连他埋在哪点都没得人晓得。那么这样有名的名又有哪用呢？就像我蔡苏决是哪个又有哪关系呢？我心里这么想。我人生的目的只是为了完成主所要我所做的工作。然而我的主说他知道他自己的羊的名字。对于他，我的主，
我是宝贵呢？世界上的人对我如何，根本毫无价值可言。因为过了一两代以后，我们的地方也都不被人纪念了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《爱在人间》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。刚才我跟你讲述的片段是来自于《二十之后》这本书的续篇第五章的内容，讲到蔡素娟的母亲在李曼小姐和基督圣灵的感化下戒除了鸦片的瘾，她的母亲也受洗归主。在随后他家庭里面也陆陆续续很多人都受洗了，蔡素娟自己也逐渐踏上了侍奉的道路。那么之后他的生命历程又会如何呢？欢迎你下回继续收听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一个喜欢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呢？
如果你有哪样想说的话，都可以告诉我们。
你可以发送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，前面注明“爱在人间收”或者注明“礼物发收”都可以。
如果你有可以上网的手机，可以使用微信，那么请找到“良友之音”微信公众号，发送数字902，就可以收听当天的节目啦。
非常期待你的来信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云南话节目，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芳。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听了一首歌，叫做《阿静居所》。在听故事听歌的当中，您的心给有被上帝打开呢？那么希望下一期的节目我们也能够再次与你相约在爱在人间的世界。刘芳在这里也跟你说声晚安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。
我坐在谷底，心却欢喜，有一种盼望使我灵苏醒，心中安静的居所，我要平稳江河永流，心中居所，我又平稳江。